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月24号到1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台北法轮功学员给李洪志大师拜年，谢师恩，恭祝师尊新年好。在2024年黄历新年来临之际，1月28号，台北部分约700名法轮功学员聚会新北市板桥华江河滨公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拜年。他们双手合十，感谢师恩的声音响彻云霄。主办方负责人刘炳华对大纪元表示，李洪志师尊在1992年5月13号在中国长春市把法轮大法公开传出，1997年11月李洪志师父来台讲法，奠定了法轮大法在台湾弘传的基石。我们修炼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大家都是诚心的参与活动，非常感恩师父传法的辛苦。黄历新年是华人一年中最大的传统节日，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在过年前，台北法轮功学员都会向师父祝贺新年快乐。
政见新闻，法轮功学员日内瓦联合国讲真相，民众支持。1月23日，联合国对中共进行普遍定期审议，每5年一次。审议期间，中共必须回答其他联合国成员国提出的人权问题。1月22日和23日，来自欧洲各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公广场和日内瓦市中心举行了讲真相反迫害活动。1月18日，欧洲议会通过一份措辞强硬的决议，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呼吁推动对法轮功受迫害的国际调查，制裁参与迫害的个人和实体。1月22日和23日，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的医生组织与良心自由委员会应邀在日内瓦联合国同步举行了活动。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公广场上举行讲真相反迫害活动，展示祥和的5套功法。一群群中国学生路过进入联合国，他们远远观望着不同种族不同肤色法轮功学员们在练功的庄严场面，有的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有的在等待排队的同时默默地看着活动现场。
揭最隐秘国家犯罪，电影《国有器官》26日落成首映。当两名青年在中国大陆神秘失踪后，他们的家人踏上了长达20年的危险寻找之旅。一路上，他们揭露了一种最隐秘的国家犯罪。如今，这个真实故事以纪录片形式搬上了大银幕。名为《国有器官》的纪录片已于1月26日周五在洛杉矶格伦戴尔影院首映，并在一周内连续放映28场。影片由华裔导演张永进执导，于2023年在加拿大制作完成，时长75分钟。从收集资料、采访、拍摄、剪辑历经了约6年时间，该片已经推出即获得2023年加拿大电影雄狮奖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奖。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会，加拿大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周二1月23号在日内瓦审议中国人权状况，北京故伎重演，公布所谓的白皮书，为迫害人权进行狡辩。不过会上，加拿大、捷克等国的代表纷纷谴责中共，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藏族、维族等。 周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审议中国人权状况，中共故伎重演，开会前几个小时发布了所谓的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与实践白皮书，不仅混淆反恐与侵害人权，还狡辩称中国人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共代表团还向多国施压，要求他们抢占发言时间。目前有163个国家登记，在只有半天的会议上发言，平均每个国家只能发言45秒。加拿大代表在发言中例举了中共迫害人权的状况，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加拿大驻日内瓦大使 Leslie Norton 发言，结束针对维权人士、少数民族和法轮功学员的一切形式的强迫失踪。
法轮大法是我生命的全部。作者：嘉诚。一、大法化解了矛盾。我今年80岁，天生个子矮小，没有婚姻，没有家室，是个无保户。在农村，常年的劳累使我患了一身病，还有抽烟、喝酒、赌博的坏习惯。没修炼前和亲侄子生活在一起。侄子3岁时，我就当儿子养。长大了，结婚盖房，我都尽全力。生活在一起，避免不了有矛盾。有时觉得侄子和媳妇的做法有些过，心里不舒服，也都忍了。可是心里的容量到极限时，不平衡的火气直往上冲，气愤地对他们说：我对你们尽全力，放牛种地，哪样活都干，你们这样对我。急眼时要动手打侄媳妇，不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然后要求搬出去一人生活。可是我一无所有啊，我还想打官司要回属于我的一份家产。我经常去邻居家喝酒，他家的亲戚介绍他学大法，让我看看书。就这样，我与大法接上了缘。有一天，我在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师父的法打进我脑子里。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还有一个问题，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不能像常人一样。引自转法轮。我明白了师父的教诲，我的心被融化了，怨恨的心化解了。用法理对照自己，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心想我修炼了，今后一定要按大法的要求做，好好修。后来我搬出去了，盖了自己的房子，侄子和侄媳妇都得法了，我们相处的融洽了，是师父的大法改变了我们。从那时起，我一切嗜好全部戒掉，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二、放下生死证实法。1999年，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全国上下一片恐怖。我们地区镇政府人员紧跟上级迫害指令，把各乡村的法轮功学员都抓到镇政府办学习班进行洗脑、罚款、迫害。最后全镇就我一个人被送到市劳教所迫害。劳教回家后，看到同修陆陆续续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证实法，我们几个同修商议也要去天安门打横幅。我们突破阻力来到了天安门，
霎时感觉自己很高大。我们四个人发正念，让警察离开，随即横幅展开了，兑现了我们久远的夙愿。打完横幅，将要成功走出门口时，被便衣警察追上，把我们几个抓到天安门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让我举横幅站着，要给我照相。我想，不管你什么目的，在天安门广场都打横幅了，这怕什么？随便照，还证实法呢。后来由当地政府和派出所把我接回，看到镇长也来了，我就说镇长也来了。镇长也没生气，非常客气说，你这大人物，我不来哪行啊。在当地看守所，很多人进去时都挨打受骂，不知怎的，没人打我骂我，而且警察对我还挺好，照顾我。监视的号长问我什么事进来的，我说学法轮功，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我去天安门打横幅，正是大法清白。号长说，打横幅你太了不起了，对旁边人说，快拿来大麻花来给他吃，拿被褥给他铺上。可见大法弟子的正气，世人也佩服。我每天都练功，警察在审我时说不让练功，我说那我找江泽民评理去，警察笑了，默许了。第三次劳教，非法关了我三个月。一天，我发正念都入境了，突然被一个老犯按倒，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老犯说警察过来了，在那站着呢。我说我正要找警察呢。我说某警察，我要练功。某警察看看我，没吱声走了。从那以后，我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没人管。警察还让我去外面放放风，拔草晒太阳。有一次号长问我，你转化不？我坚定地说不转化，告诉你碰我一下都不行，我找院长去。号长被镇住了，竖大拇指佩服地说，有刚有正念。一次警察审问做笔录，对我说，看你整天乐呵呵的。我说我没把你们当敌人。警察又问，你有病吗？我说以前全身是病，练法轮功练好了。警察说，你以前有病就行，不用做检查了。对做记录的警察说，他怎么说就怎么写。后来我被释放回家。我三次被抓进臭名昭著的洗脑班，一次省政法委的书记去洗脑班，到我被关的屋里说要跟我唠唠嗑。我说那咱们有什么就说什么，他说行。我说你是书记，方针政策你了如指掌，我问你法轮功定性没有，他笑了笑没回答。站在他旁边的某劳教所所长回答说，没有定性，有司法解释。我说司法解释有五条，咱们就谈一谈，看看针对谁说的。我说我先说，然后你们再说。那时在劳教所经常看这方面的材料，我大概的记得。第一条，宣扬迷信。我就把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何为迷信背了一段。师父说，就迷信二字所言，不是坏事，军人不迷信于纪律就没有战斗力，学生不迷信于学校老师就得不到知识，孩子不迷信于自己的家长就无法教养，人们不迷信于自己的事业就无法干好工作，人类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的规范，那么人心就会无善念而被邪念所占据。我又说，迷信一词不是贬义词，你不迷信政法委怎么干工作呢？第二条，个人崇拜。我没有崇拜，是对师父的尊敬与感恩。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文化大革命时期，红皮语录天天挂在嘴上，那才是个人崇拜。第三条，敛财。我从没见过师父，由于学大法，师父无条件地给弟子调理身体，我一身的病都好了，我不学大法命就没了。师父叫我们做好人， 没收过弟子一分钱。大法书转法轮，300多页才12元钱，只够个成本。相反，中共官员从上到下无官不贪。第四条，扰乱社会治安。我是在自己家学法练功，没有影响任何人。我在山上干活，衣服都没换，就被4、5个人强行绑架来。你们说是谁在扰乱社会治安？第五条，破坏法律实施。我们没拿刀枪棍棒，也没破坏公共设施，所以这些条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针对共产党。他们都在沉思。三，成立家庭资料点救众生。2001年，我被非法劳教回家后，同修给我送来了一台复印机，得拿原稿复印。我就做《明慧周刊》给同修看，也做真相资料发放。后来又换了一台打印机，更快更方便了。做完资料，我们就在附近发，一个村一个村的发，有时发一宿，天亮才回家。一年我们都能把资料铺2遍。那时虽然迫害还挺严重，但同修还都坚定能走出来做正施法的事。同修又送来了法轮大法好条幅，我做勾，两头处理好。挂时我就求师傅，基本上是挂一个成一个。我个子矮小，我就用滚轮把粘贴贴得很高，只能看却够不着。20年来，我家这朵小花在师傅的加持下稳步的在开放。2016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救人项目，打语音真相电话救人。那时我的低保费才10来元钱，侄子供我大米吃，我基本不花钱，对吃穿不执着，填饱肚子就行。我也买电话卡打语音电话救人。我还负责为同修去县里取电话卡，同修看我困难，给我电话卡不收钱，我从来都不要，我要一步一脚印地走正修炼路，那样救度众生才有效果。我虽然生活清贫些，但我觉得很充实快乐。现在每月五保户的钱有900多元，我花不了，名利情这些都够不着我。我认定大法才是我生命的全部。现在同修又给我送来了效率高一点的打印机，我会不辱使命，更好地完成师父教弟子做的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师父保护2次化解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青。我是一名小学教师，有30多年的教学生涯。我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学任教。刚踏入工作岗位时，我与其他教师一样，随波逐流，拉关系，收红包，请客送礼。古人那师道尊严、为人师表的风范荡然无存。第一部分，甘愿做傻子。2002年我因疾病久治不愈，经人介绍走入大法修炼。修炼法轮大法2个半月后，我的身体一切恢复正常，开始了新的人生。修炼后，我以大法为导航，改变了以往的工作态度以及人生观。教学中我不但教书，更重视育人，经常结合教材与我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所以我班学生不但学习好，而且自我约束能力强，我班教学成绩一向名列前茅。我经常利用教材内容及真善人的法理，启迪教导学生的善念，培养学生的自强、自信、自制等自我的约束能力。教学中尽量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让他们带着问题去读书、探索、交流，独立解决问题，使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取知识，开发智慧，提高自学能力。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学生， 有病了我及时带学生看病，生活困难的我经常给他们买学具及辅导资料，困难的学生我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及节假日为其补习功课，但我从未收过补课费。一次有位家长请我给他儿子辅导暑假作业，我为他无偿付出20天却一分钱没收。还有一次我病休一个月，教育办要出钱为我雇代课教师，我说不用了，我就用我的工资雇吧，在利益上从不争。我的善心得到了同事和学生的认可，在我身上他们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都认同大法。家长对我很认可，常因为争我这位班主任告到教育办。当把这儿的众生该救了的时候，上边来人调我去了某某地任教，家长和村长挽留，领导用一位年轻教师把我换走了。我的修炼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谨遵师父教诲，在哪儿我都按大法的标准做人，把真相带到哪儿，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到了退休年龄离开了学校，同事都说我傻，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这种傻是在大法中修出来的为他的境界。又有多少大法弟子修得只知付出不求回报，这样的无私无我的傻子不计其数。我是甘愿做个傻子的，我来时是助师救众生的，看到众生被谎言欺骗我着急，开始讲真相时有时还有顾虑心，我先给亲属讲，给学生讲，后来给老师讲，给家长讲，现在我与同学们一样也能走街串巷面对面讲真相了。下面我把自己挨家挨户讲真相时发生的两件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二部分，师尊呵护平安脱险。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大法弟子紧跟正法进程，根据自己特长采用不同方式全方位大面积的救度众生，就是这样还有很多顽固不已的世人没能得救。师父急呀，为了打开世人的心锁，认清邪党的本质，清除世人多年来骨子里形成根深蒂固的邪党本质，九平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先后问世，这都是救人的利器，我们不敢怠慢，立刻发放，不想失去每一次救人的机会，因为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问世后，大法弟子纷纷走出家门，有的到集市上发放，有的到超市发放，有的在自家居住的小区内发放。我们几个人主要是一村村一户户面对面发放。我们上午集体学法，中午长时间发正念清场，下午搭车带上几百份资料救人。我们平稳地走在救人的路上，每天救度的人数有小村庄的二三十人，到大村庄的七八十人，甚至上百人。那时我们都没有怕心，就是以纯净的心救人，就是想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尽快发放到有缘人手中，让家喻户晓，让众生早日得救。有一天我和几个同修去外乡镇一个比较大的村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这个村庄有300来户人家，怕一天走不完，所以没法正念提前出发了。在乘车的路上，有的吃饭，有的老常人磕，唯有我们三位老年同修在默默地发正念。到达目的地，协调人把八人分成了四组，开始我和协调人一组，有一位学员不愿和80岁的老同修一组，只好重新分组。协调人问我，你跟老同修一组行吗？我爽快地答应了。说来也怪，我和老同修在救人时总有人提醒我们注意安全，比如有人提醒说，上面那家是党员，可坏了，你们别到他家去。有人说，前面那地方有两家是派出所家属，你们躲着点儿。还有人嘱咐，插着红旗那座子是村部，白天当官都在那儿。仿佛我们救人还有向导引路，处处为我们的安全着想。我谢过世人，继续救人。当第二条街快走到头的时候，蹭蹭蹭，后面跑过来一个小伙子，大声嚷着，你们还不快走，铺里抓人了。然后回家把他妈妈往屋里推。 他妈妈一边往出挣一边说，我就跟他们说几句话，怕什么。娘俩不停地推来争去，那慢悠悠的动作就像影视中的慢镜头，仿佛故意演戏给我们看。开始我们还以为小伙子骗我们，可眼前这一幕我们一下子醒悟了，这不是师傅在点化吗？我们赶紧把资料藏起来。这时一辆警车开来了，在我们面前嘎然刹车，停留片刻掉头离去。不一会儿又来一次，他们没有发现资料，只好作罢。好险呀，谢谢师尊保护，弟子真是太愚钝了，让师父操尽了心，叩拜师尊。第三部分，正念闯关。发放真相台历是最好的救人方式，它不但实用，台历上的字还起到了讲真相的作用，一举两得。每当临近年末，同修都行动起来，背着大包台历走街串巷，面对面发放。有一天，我与两名同修到本镇地一个村庄救人，上午11点出发，也是没法正念就走了。刚发放不长时间，就被不明真相的恶人举报，绑架到派出所去了。被押送的路上，我不停地发正念，背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刚进派出所，我有点懵，不知所措。这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对，今天我就用这把万能的钥匙打开每个警察的心锁。我稳定了许多，身边一位女同修说，我想跑。我没做声，心想自己平时不敢到派出所讲真相，今天既然来了，我就豁出来了，大不了进去。转念又一想，不对，我这不是承认旧势力安排了吗？大法弟子的修炼路没有牢狱之灾，师父没安排的，我也不承认，全盘否定，灭灭灭。我大声跟警察讲起真相来，由人类的世风日下讲到天灾人祸的降临，由古今朝代的更替讲到天灭中共的必然，由宪法规定的信仰自由讲到共产党卸磨杀驴的流氓手法，由上个5000年的大洪水讲到今天的大瘟疫，还列举了一些有史以来迫害正信遭恶报的事例，希望他们枪口抬高一寸，善待修炼人就是善待自己，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把我调到哪个房间，我讲到哪个房间，碰到一个讲一个。有三个警察退出了他们入过的党团队，其中一人说，一，你讲的我都信。遗憾的是我没敢给所长讲，因为我讲真相时，所长几次从办公室冲出来吼我，还手指着我，双目圆睁，脸色赤红，叫嚣道，你闭嘴，要不是你年龄大，我就扇你嘴巴子。我不作声，双眼直视他，心想，你敢，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保护，谁也不敢动我。他退去了，我又讲起真相来。过后想想，这不是争斗心吗？说话声音大，典型的党文化，不慈悲哎，难怪所长发那么大的火。过一会儿，两位同修大姐冲进来要人了，往外一看，门口一大帮同修站在门外发正念呢，有本地的，有外地的。深秋冷风袭人，同修们穿着单薄的衣服，饿着肚子在外面营救我们，清理邪恶，仿佛忘了寒冷与饥饿，好感人呀。大约晚上9点左右，一位警察说，你俩拘留5天，由于疫情原因先回家吧，疫情结束以后再说。我和一位男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正念闯出了派出所，而另一位女同修还是被扣留了。回家后，我的兄弟姐妹生男侄女纷纷打来电话，哭的训的病的，逼着我签字，怕疫情过后再把我抓进去，扬言不签字就找协调人算账，而且派出所还时不时打电话来骚扰。我的心在煎熬，我知道这个字不能签，搞得我心烦意乱。我搭车来到异地找同修切磋， 同修大姐帮我找来曾经受过迫害的同修与我交流。我明白了黑窝里对大法弟子迫害的邪恶与严酷，而且迫害是步步升级的。我坚定了一念，绝不签字，绝不背叛师尊与大法。师尊把我从泥潭深渊里捞出来，为我净化了身心，我不能昧着良心苟且偷生。正念一出，压在心里的大石头一下子消失了，我又轻松愉悦地走在了救人的路上，从此再也没有人来骚扰我了。大法修炼犹如僧人云游，一路走来关关难难，悬崖险滩，但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从不言弃，努力前行。感恩师尊的一路呵护，今后一定努力实修，以平稳纯正的心态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众生喜得救，作者归真。前几天来了一个找我洗地热的电话，1月30日下午，我按约定时间提前十几分钟到了他家。一进门，他就很满意地对我说：“你很准时呀。”我说：“守信是我首先要做到的呀。”接下来，他很热情地劝我先休息一下，喝杯茶再干活。我就坐下来，用一首自己改编的歌曲《祝您健康长寿》唱给他谢茶。歌声代表我的心，真心真意地祝福您。在这里我们一起把欢乐洒向天涯，我们相聚虽然短暂，注定友谊天长地久，平平安安的每一天。各位朋友，父老乡亲，祝你们健康长寿。这期间了解到这家主人姓李，年长于我，女主人姓杨，他俩听罢我的祝福歌，面带喜悦，精神焕发。同时我给李家的哥嫂讲了一个历史故事，汉朝淮南王季布一诺千金的故事。李哥听后说，咱们今后就是至交的。我参加了一个100多人的乒乓球团队，他们谁需要洗地热，我向他们推荐你。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我开始洗地热。他问我，地热洗完后室温能提高1至2度吗？我说，等洗完后看看再说。我干活期间，李哥就坐在我身边与我唠嗑。他对我说，你慢慢力，给我好好洗洗。我说，放心，一定给你好好洗，我给谁干活都不糊弄。我告诉他，曾有一户人家找我洗地热，我一看他家的地热管漂白，也不需要洗。后来那家人叫我做决定洗不洗，我就告诉他，如果是我家的，我就不洗，这地热洗完也不起作用，你白花钱，我白干活，这劳民伤财的事儿不能干。我白白的把工具背上楼，没给洗，也没挣他这份钱。还有一次，一户人家找我洗地热换分水器，我到那儿一看，他家的分水器很好，不需要更换，我就没给换，也没挣他的钱。谈话间，李哥频频向我挑大拇指说，你这人太好了，太善良了，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说，我也只是做了人应该做的，倒退几十年，没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人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儿啊，谁也不会昧着良心挣黑心钱的。李哥自言自语说道，认识你晚了，认识你真是晚了。干完活，我对李哥说，你家的室温不仅只是提高1到2度的问题，会有大幅度的提升。李哥说，你的工作是100%。我说，是99%。他肯定地说，是100%。我说99%是因为不能把话说满呢，活儿往100%的干，话往99%说。收拾工具的时候，李哥说，有嘉奖哟。我说，我的工作能使你满意，我就很欣慰了，不用嘉奖。李哥说，得有表示， 有动作，并随口问，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打趣地说，法轮大法大学毕业的呀。他没听清似的又问，什么大学？我就一字一字拉长音调说，法轮大法大学。他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自言自语道，怪不得你这么善良，我懂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呀。原本150元钱的工时费，李哥坚持付给我200元，我几次推辞拒绝，在李哥的坚持下，我才收下。李哥再次挽留我坐会儿喝杯茶，我再次给他们夫妇唱了一首《梦醒》以示谢茶。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我问他们夫妇二人加入过党团队组织没有，他们说只入过团队。我说入团队时要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什么幽灵的献出生命，你俩的生命别给他，自己留着好好生活。他们都说行，于是我用正道阳光给他们夫妇做了三退。谈话间，我看到茶几上插着一面小红色五星血旗，我对李哥说，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这旗是用烈士的血染红的，你们想想，用一块布沾上死人的血插在茶几上，可有点恐怖，这可不是什么吉祥物啊。李哥听明白了说，我知道怎么处理了。这时我联想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历史典故，并讲出来与李哥分享，又将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的谎言等真相刊物赠送给李哥，帮助他们了解真相。我跟李哥说，我曾到过一户人家，他家的厅堂供着一个毛泽东的遗像，我就跟那家80多岁的女主人说，以前小的时候都明白，家里的老人去世了，老人遗像不能摆在家里的，人死了之后不就变成鬼了吗？人和鬼是不能同居一室的，鬼魂会吸人的阳气的，会导致家里不太平或一些疾病啥的。女主人明白了，点点头。这时我指着毛模的像对女主人说，那别人家已经死去的老人的遗像也同样不能摆在咱家吧。女主人的两个女儿听明白了，对她妈说，你摆那玩意儿干啥呀？这时女主人不知咋办好了，我说，婶儿，那遗像就交给我处理吧。女主人和两个女儿都说行。我临离开那家前，那个婶儿还出门叮嘱我，处理的时候不要叫别人看见。最后我向李哥介绍了一个旅游景点，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在百度搜索藏字石即可看到，有一块2亿7千万年前形成的巨大山石，横断面上赫然呈现一组一尺见方突出平面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经专家组鉴定为纯天然形成，无人工雕凿痕迹。此景点门票50元一张，2002年发现，至今全世界各个国家不知有多少游客观赏到了这一举世奇观。此景还配有一首歌曲《藏字石》，我唱给他们听，他俩听得那样认真专注。当送我到电梯时，李哥对我说，你这哪是来给我干活呀，简直是给我送来，我真是太受益了。我们约好过年的时候我来给他们手写对联，正道阳光随春到，归真送福合家笑。第二天李哥打来电话，归真老弟，我是正道啊。我说正道通天。他说昨天我去会朋友的时候，好一顿夸赞我的这个归真老弟。当天我再会李哥，我们一同观看了李洪志师父在2023年1月20日向全世界发表的讲话，为什么会有人类。李哥神情端庄，有时还会点头，最后说了一句，李洪志不是一般人呢。我郑重地赠送他一本《转法轮》，他接书在手，说多少钱？我给钱。我说不用，我们之间在心， 不在前呢。我接着又说，我们大法弟子看书前都要先净手再看书，不看的时候将书放置于高处以示敬重。临走前，李哥一再叮嘱我们常联系。
归正自己的言行，展现大法弟子风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唐开慧。古人云：站如松，坐如钟，睡如弓，行如风。此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与姿态。特别是到了末法时期，人类的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人的审美观念与形态都发生了变化，善恶颠倒，美丑不分。特别是有些年轻人站姿坐都不雅，衣着打扮更是让人大跌眼镜，离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大相径庭。在这纷繁复杂的败坏环境中，人很难认知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地步。我在这里是想谈一谈我们修炼人在这方面的认识，层次有限，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由于江氏集团对大法及对大法弟子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使大法修炼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的同修被抓、判刑、被打、被关洗脑班，甚至在监狱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等，身心受到巨大伤害。这也是旧势力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修炼者。在这种严酷迫害下，大多数大法弟子不畏强权，坚定地走过来了。大法弟子走师父安排的路，形成一个个学法小组，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人，做好三件事。然而，由于每个大法弟子修炼环境不同，导致有的同修练功动作不标准，学法、发正念姿势很随意，出现不同程度老化现象，满脸皱纹，牙齿脱落，弯腰驼背，低头偏头，腿脚不便行走，长期处于这种不正确状态而不自知。师父教给我们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地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按照师父讲的法，我们的身体应该越练越年轻，怎么会有这种老化现象呢？我个人认为，虽然许多同修每天法在学，功在练，三件事也在做，但是关键时刻心性提高不上来，本体就无法改变。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我们，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还是对法理解不深，学法没有得到法，归根到底，没有做到真修实修，遇到矛盾的问题，总是用人的观念来衡量对错，而不是用法来衡量好坏，心性得不到提高，长此下去，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老病死的路。有的离世的同修就是被旧势力抓住了不符合法的要求的人，执着人的观念，迫害拖走的肉身，惨痛教训我们都要吸取警醒，引以为戒。同修身体不正确的状态也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你给常人讲真相，大法如何好，常人看你弯腰驼背的就有想法。我们的形象也是大法在世间的体现，抬头挺胸，一身正气，语言慈悲宽容，其实就在证实法。我建议同修们在学法小组学法发正念时，互相纠正一下，对照大圆满的交工观盘，检查自己的练功动作是否准确。长期养成的不正确状态，甚至连骨头变形了，有的同修认为很难改变过来。我们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只要我们有归正自己的愿望，大法无所不能。
正如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所说，当然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没有实质的东西了，养成的习惯，有些东西使人张口就出来，已经成习惯了，要去也不是容易的，但是一定得去。平时我们要注意学法练功，发正念的姿态，腰直颈正，抬头挺胸，看到同修有不正确的姿态，善意的提醒，共同提高，归正自己的言行，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
不站在旧势力基点上看待迫害形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两年来，本地迫害形势一直严重，特别是有的老弟子，大家认为修得不错的，却突然被骚扰和绑架，有的被非法判刑。每次出现这种事情时，知道信的同修第一念是分析出事同修的漏，有的说可能是这个漏，有的说可能是那件事造成的，大家共识是没漏邪恶能下手吗？旧势力看重的是实修，你实修差劲，正法要结束了，旧势力不等你呀，却很少有人说优点，有的把出世同修说得很糟。我认为这种认识不对，有漏就意味着被迫害，这是旧势力逻辑，是替旧势力说话，旧势力高兴，基点不对。师父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修炼人有漏是正常的，人在修不是神在修，怎能没漏呢？修炼中有人心是正常的，通过学法尽快提高上来，这与旧势力迫害没有关系，是师父在成就我们。旧势力只有彻底被铲除的份，应该明确一点，有漏就意味着被迫害是旧宇宙里，不是师父所要的。如果我们对出世同修看漏洞看缺点，旧势力就有理由继续迫害下去。我们要看同修优点，不看缺点，对出世同修除了帮助发正念外，能给予什么帮助就尽量帮助。要看到同修再差劲，也是师父选定的弟子，要伸出温暖的手，理解与包容，整体提高，一同跟师父回家，才是师父所要的。如果评论同修缺点，思维不改变，时间久了，同样被旧势力抓到理，他认为也是漏，你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是吧？也给你来一把看看咋样。这方面教训很多，比如有的同修严重落齿，有的脖子长瘤子，有的口腔溃疡，有的舌头溃烂，有的嗓子哑，是不是谈论别人缺点太多招来的？修炼人应该谦卑平和，善语善行，能为别人着想，知道同修被骚扰和绑架时，不要说三道四，心要正，境界是修出来的。这种现象看似平常，但却是根子问题，因为我们曾经是旧宇宙生命，骨子里有很强的旧宇宙因素，如果不修大法，所思所行可能跟旧势力没啥区别。旧势力只看大法弟子缺点，不看优点，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如果我们也这样想，不跟旧势力一样吗？修炼是严肃的，在这上要转变观念，修成为别人着想的境界，一点浅显认识与同修交流。在新年到来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叩拜，师尊过年好。向辛苦一年的编辑同修核实，你们辛苦啦。 伟大师尊的慈悲看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知恩。前不久，同修 A 姐和我说，同修 B 已有一个多月没来取真相资料了，年历是有时效性的。我把给 B 同修留的年历拿回来整理好，就赶紧去发了。当我在一户人家门上福字中放年历时，听到屋里有人说，谁？你是谁呀？我收回年历，赶紧下楼，就在快出小区时，被后面跑来的一位男子拦住，大声喊道，你别走，你为什么用钥匙开我家门？我说，我没有，只是路过，可他不听解释，用手机报了警。我继续解释，他说，你别跟我解释，一会儿跟派出所解释。当时我想到挎包内还有很多真相年历啊，如果被绑架会造成损失，会给家人带来痛苦，世人也造业啊。弟子受磨难，毁的是众生，红银三生生为此生。在这危急时刻，我有担心，作为大法弟子，我很冷静，想起师尊怕啥的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有师有法，我坚定正念，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我平和真诚地和他说，你让我走吧，你把我送进去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我怎么能开你家门呢？我就是想给你家送本年历。他问，什么年历？我拿出大法送福年历给他看，他看到年历封面那一瞬间突然改变态度，说，你走吧。我礼貌地谢过并祝福他，然后快速离开。我想他一定是早已明白大法真相的有缘人，发自内心地为他高兴。我也真切地感到师尊就在身边，为弟子善解了这场磨难，感谢师尊的慈悲看护。我边走边找自己，为什么会出这个事？是我今天带的资料比较多，想快点发出去，又因为与一个同修有约，怕耽误了，起了着急的心，忽视了安全。我不能上旧势力的当，我的使命就是助师救度众生。在师尊的加持下，我没有退缩回避，用了近两个小时，把所有年历都发出去了。写出这个事，感恩师尊的保护，规整自身修炼中的不足，同时给发资料的同修提个醒，每次别带过多的资料，带多了容易着急。另外在住户门前要避开门镜。同修们，让我们共同走好走正今后的修炼路，真修实修，才能助师救度更多众生，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强加于大法弟子及众生的一切邪恶安排，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紧随师尊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手机成瘾坏处多，作者青年大法弟子。现在人人都离不开手机，沟通、通信、办事全用它。但是正常使用还好，手机坏就坏在偷走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之前就是天天看手机短视频、网上购物，一看就放不下，每天能看七八个小时，到最后和僵尸一样，眼睛都不会眨了，就剩一个指头在那儿滑了。心里明明清楚没啥好看的，甚至已经看腻了，很累了，还是停不下来。最坏的是，每次决定不看了，就会有人发消息，拿起来又放不下了。玩了一天手机，根本就没力气练功，就天天拖，明天再练。结果明天也是一样。 有一天，我迷迷糊糊地看到手机里全是深绿色、黏黏的像屎一样的东西。玩手机的时候就把脑袋伸进去，然后满脑袋都是那种恶心的东西，整个脑子都昏昏沉沉、浆糊一样。如果只把手机当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空盒子。为了摆脱手机控制，我尽量把手机扔房间外，不去看它，偶尔检查一下消息。实际上我的朋友也不找我，没急事儿。希望和我一样被手机缠住的朋友都能察觉手机的危害，及时摆脱它。
挖出怨恨心的根，作者明心。现在很多修炼人都知道，很多严重病业关都和怨恨心有关。有些同修离世，也是怨恨心长期不去造成的。常人也都说，愤怒表现出来虽然非常不好，但是起码体内不会留存太多的毒素。而怨恨的毒气是向里走，会严重的损害身体。所以最近几年，我比较注意修去这个怨恨心，经常在头脑中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审视自己是否还有怨恨，哪怕是不满的人或事，如果有，就放下它，感觉自己基本放下了。前两天，尾椎骨的地方有些疼，就回忆起30年前曾摔过一跤，当时摔到尾椎部位剧痛，当时虽然还没有修炼，也没去医院，可后来这个部位时常疼痛，修炼后好了，但也反出来过几次，一般几天就过去了，也没太在意。这次又有些痛，就跟先生同修抱怨，说他当时怎么不管我，还哈哈大笑，觉得我摔跤可笑。他说，这些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放下。我说，已经发现这个怨恨心了，放下了，可能是我前世欠你的吧，所以我痛苦的时候你那么高兴。他说，那要不欠你的呢？我一下愣住了，不欠你的你还高兴，那你这个人也太不像话了吧。他说，看来还是没放下，怨恨心还是没放下，不然那个地方也不会老疼吧。我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心理状态，好像放下怨的时候都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心理平衡的点才放下的。比如可能是我以前欠这个人的，所以他才伤害我，这个人对我不好，欠我的，反正他要给我得作为补偿。但我问自己，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无缘无故伤害你了，那你能做到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吗？选自《精进要旨》。想想密勒日巴为了救度那个想害他的女人而喝下毒奶酪的时候，并没有去想任何道理，想的就是用慈悲心去救度他。喝下毒奶酪后还告诉他，要永远记住，绝对不要再做任何伤害生命的事了，这才是真正的善者啊，完全没有怨恨心的因素。这次通过身体的反应勾出了30年前的往事，让我意识到了自己只是去掉怨恨心的表层，并没有挖掉怨恨心的根，那就是妒忌心，觉得自己不能平白无故受伤害，不能受到不公待遇，要让自己心理平衡，才不抱怨不怨恨。这不是修炼中有漏吗？尽管师父为了让弟子放下执着，讲明了人与人之间因缘关系、业力轮报这些法理，但我们应该是明法理后的彻悟和慈悲，而不是用常人心让自己在法理中找到平衡吧。感谢师尊慈悲点化，让弟子认识到隐藏很深的妒忌心、怨恨心，从而能进一步清除掉这些败物， 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完成自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党文化是阻挡修炼人深入认识大法的障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古代的社会有传统道德观念在，人们的道德水准很高，但是在修炼上也有障碍，那就是放不下名利情。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不相信人难堕，奉师父之命游历人间三年，没有遇到一个可渡之人，感慨地说了一句，宁可渡动物也不渡人。今天的大法弟子修炼，除了正常的名利情干扰，还有中共党文化的干扰。对于这一点，我一直认识不清，感受也不深刻。尽管也多遍阅读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解体党文化等真相资料。一天，我阅读了一篇文章，纪晓岚的先僧主润生公遇到一个僧人，给他讲述了社会出现大的动荡、烧杀劫掠等事件的因果报应。所谓的劫数都是人为的，与前世人的所作所为有因果关系。我猛然间想起来师父在转法轮的一句话，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人修炼都会遇到苦难。从95年请到转法轮，每次读到这句话，我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师父指的是今天的人类，因为观念行为的不对，从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没有想到人还有生生世世的推波助澜。再仔细的往回推，师父在法中多次讲过人有轮回，人的元神不灭的法，我真的从心底相信吗？我感觉到中间一直隔着一种东西，所以一直处于感性认识。我是因为相信师父不会骗我们，从而相信的。这个障碍就是党文化。1992年6月12日上午，师父在河南的郑州市一个废弃的体育馆做了一次代工报告会。在师父的讲法过程中，我感受到的是师父的善良与慈悲。当时想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都在追求金钱利益下，师父还在无私的成功度人，太了不起了。这个师父跟定了。师父讲的佛道等，尽管理解不了，但是不排斥，想的是以后会慢慢理解的。但是对师父讲到的元神不灭、人有元神等，在20多年的修炼路上，接受起来还是不容易，也会有动摇，总是相信不到骨子里。我是70年代人，上小学都是在村里，天天在爷爷奶奶身边，听他们的讲了很多善恶有报故事，心里早就种下了要做好人、做坏人有报应的种子。但是等到上了初中、高中、大学，脱离了爷爷奶奶之后，慢慢的有点不相信这些了，觉得爷爷奶奶讲迷信，不懂科学，神佛好像真的像中共讲的不存在，是古人的想象，心底里仅存的是做个好人这一念。修炼20多年了，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提高不上来。中共党文化是谎言，无神论、进化论更是荒诞之极，漏洞百出。但是真的把人束缚在这个充满谎言的环境里，天天灌输谎言，又要符合标准答案，人是很难摆脱这些先入为主的谎言的。就是在大法的指导下能明白这一点，又被另外一点束缚着。特别是人有元神， 元神不灭等，接受起来阻力很大，而这一点又是非常重要的。人要是不相信人有元神与轮回，还怎么修？当我真的突破了这个党文化观念，发现那是从心底里真的相信轮回转世，元神不灭，会更加珍惜师父与大法，对大法的认识是一个大的突破。个人的一点认识，请同修指正。
从玉字看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作者大法弟子。看一下正体字玉的构成，字面意思是内心欠缺谷物。我理解，那不是欠缺精神食粮的意思吗？食粮不足，人就会饿，所以总是不满足，贪求。那么什么是让人内心能饱的精神食粮呢？我想到了传统文化，因为传统理念教人知足、惜福、感恩，这样的理念让人越吃越饱，而不容易贪欲太强。记得一个古代故事讲，有个穷人整日辛苦劳作，却只能令全家勉强果腹。他还每日感恩上苍，令他家没有病人，没有灾难。他觉得这就很感恩，很知足了。如果人们接受这样的传统教化，内心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又想到了现代观念，激励人追求罪，婚姻就得找最爱、真爱，最好是灵魂伴侣，感情就得有激情，太平淡就不够所谓的有爱，女人要做美女，还要想办法所谓的冻龄，学生要当学霸，孩子得是别人家的孩子，互相攀比差一点都不行，把人的胃口和贪欲激发到无限大，永不满足，令人心比天高。这很像是精神毒品和精神激素，越吃欲望越大，越吃越饿。在这样的理念下，对配偶不满而梦想遇见所谓真爱的大有人在，对自己容貌不满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容貌不错，到一定年龄有了皱纹和白发也不满，觉得要像有些人那样所谓的冻龄才满意。种种现代观念把人的欲刺激到无限大，结果是活得无比拧巴，咋都不满意。我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被几乎无处不在的现代观念弄得中毒很深了，像是温水煮青蛙那种慢性中毒。很多自己觉得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想法，其实都是过度贪欲和非分之想。比如我一向觉得婚姻要遇到两情相悦的人才好，其实是个现代观念下的很大的谬见。因为婚姻是神安排的，是根据因果、因缘和业力等安排的，不是给人享受情爱的。再比如，我一向觉得外貌保持年轻状态才好，其实也是错的。这种现代人普遍觉得天经地义的想法背后是很强的贪欲，包括色欲心、虚荣心、好胜心等等。如果深挖的话，会发现其背后的魔性很强，是修炼人绝不应该有的。现代人很多有容貌焦虑症，怕老，可是在传统时代，哪怕是几十年前，社会上人们普遍没有想冻龄这种逆天的观念。那时人们普遍看重家庭、子孙，那时人们的追求更接近古人讲的五福：一长寿，二富贵，三康宁，四好德，五善终。这五福里可没有爱情、婚姻、外貌这些现代人心心念念的非分的贪求，可见社会道德下滑了多少。 人们的贪欲又增加了多少？抱着这些过度的贪欲不放，会感觉永不知足，永远都有忧愁和担心的事儿，其实是离幸福越来越远了。知足常乐，感恩惜福，才是通向幸福的正确心态。幸福不是满足欲望，而是降低欲望。一点随感与大家分享。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